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聋哑鬼妇的男孩。
病情也似乎越来越厉害了。
病的时候多，好的时候少。我看你快去找医生吧，我在家照顾他。你听，
啊，这孩子身体没有毛病，他是邪灵附体呀、啊，
身体没有毛病。
嗯，你看他口吐白沫，痛苦的全身都在抽筋呢、啊。
医生，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心有余力不足，我只能够治身体上的病啊。
那谁能救他呢？
也许圣殿的祭司能帮助他吧。
对你儿子没办法呀，他是邪灵附体。
可是你们代表上帝，上帝岂不比撒旦强大吗？这孩子一向善良，怎么被鬼附呢？
这别怪我，恐怕你们自己有罪过呀。
我有罪过？
我们有罪过？
你们的罪会连累你们的子孙，甚至于到三代四代。
我听到了好消息。
啊，什么消息啊？
听说一个拿瑟的人能够行神迹耶。
行神迹？像古时候法术师一样吗？会变魔术啊？
不，这人是完全帮助人、救治人的。
治什么？
治病啊，什么都治。哎，
那可好了。但是祭司都不能帮助我们儿子，一个乡下人恐怕更不行了。
你说的不错。你又听到有关那个拿瑟勒人的什么消息吗？
你怎么知道我得了消息啊？
我看你脸上的表情啊。
他在格拉森地方赶出两个人身上的魔鬼，另外叫瞎子看见，跛子行走，还叫死人活过来。这个耶稣既行了这些奇迹，我想他也必能赶出我们儿子身上的邪灵啊。
一个人不会有这种大能啊，除非弥赛亚才行。他那行头、服装、外表和一切全不像弥赛亚。
你有理，按大家所说的，弥赛亚应该不同凡人。可是你再想一下，上帝是爱，爱又是什么呢？爱又如何表达出来？那就是为众人行善事，仁慈、同情，做出爱的行为，医治病人，安慰忧伤老，做到了这些条件，也就表现了真实的爱。耶稣做到了这些，所以啊，算得上真的是弥赛亚。
照你说，他这些行为可算是弥赛亚了。
我要带孩子去见耶稣，我想他会治好孩子，一定会， 我看
有信心。
信心，我相信耶稣能，也会赶出我们儿子身上的鬼。
哎，你们看，那边又有一群人来找老师了，他却不在此地，他只是领三个人上山，他应该跟我们大家在一起的。
是啊，他应该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啊。
哎，先生，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
我想找拿撒勒人耶稣。
要给这个孩子治病。
是的，先生，有鬼附了他，我知道耶稣能赶出鬼来的。
我们也能啊。
你们也能赶鬼？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他授权我们赶活鬼，鬼会听我们的，离开孩子啊。
是啊，
那太好了，太好了。
没问题的，只看你有没有信心呢。
啊，我有。
那我就奉夫子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令你们邪灵活鬼，别再折磨这孩子了，现在出来。我再说，活鬼快离开这孩子。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了，
一定出问题了。
我们不灵了，这丢了我们跟夫子的面子了。
对吗？我们不灵了。
你们不灵了，不行了，失败了。
我告诉你们什么原因吧，你们跟老师全是骗，正如大祭司该亚法说的，一点不错。
对，
你们是不鬼王，鬼王是你们的真老师，撒旦不听你们，你们要听他的。
你们看，耶稣跟三个门徒回来了。
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跟我门徒发生了什么事？
夫子，我带了被鬼附的儿子来求医，你的门徒答应赶鬼，却赶不走，我儿子真的被邪灵折磨苦了。
这不幸的世代，我要跟你们待多久呢？我忍耐你们多久呢？
带你儿子过来。
是主啊。
他得这病有多久了？
好几年了，夫子，他多年受折磨，求您开恩，可怜可怜的。
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主啊，我信，但求你帮助我更有信心。
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不再进去。
他死了，
死了！哎
呀，邪灵弄死了他
呀！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他死了，不
动
了。
耶稣在拉孩子的手，他，
我把这孩子交给你，身心都健全的交给你。领他回家吧。
不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 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它看小，它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耶稣有权柄能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认识耶稣很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来许多人认识耶稣之后，鬼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耶稣有权柄，鬼怕耶稣，听耶稣的吩咐。耶稣的传记，圣经的福音书记录了好几个耶稣赶鬼的事迹，第一次发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当天礼拜的群众当中有一个人被鬼附身，鬼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道理？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鬼，鬼就出来了。这件事情对所有被鬼附身的人来说，真是个好消息。这个事实告诉世人几个真理。这个事实告诉世人四个真理。第一， 鬼是存在的，他们是天使，跟万物一样是神创造的，但是他们是悖逆神的天使，不守神规定他们居留的本位而附在人身上。也因为悖逆神，审判之后这些鬼会下地狱。第二，鬼不能附在任何人身上，只能附在那些性情跟鬼近似的人身上。地狱里的鬼跟人都是什么样的性情呢？圣经准确地描述了八种性情。第一，胆怯的；第二，不信耶稣的；第三，行邪术的；第四，可憎的；第五，杀人的；第六，淫乱的；第七，拜偶像的；第八，说谎的。生活当中有这些事的人特别容易招惹鬼上身。第四，耶稣在人生的最后上了十字架，为世人赎罪而死，使得一切相信耶稣、愿意悔改并且用心跟随耶稣榜样生活的人，罪能得神的赦免。被鬼附身的人如果也这样做，他的性情会开始改变，他的身体便逐渐的不再合适鬼拘留了。可是如果他不信耶稣，不悔改罪行，不学习耶稣的生活方式，即便鬼被赶出去，还是会再回来的，因为他的性情没有改变，还是跟鬼一样的悖逆神，所以仍然合适鬼的拘留。听众朋友，但愿您我早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学习耶稣的榜样生活，彻底脱离罪恶。这么一来，鬼就不会来缠绕我们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耶稣有权柄，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 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它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10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 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 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
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和这些问题。那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您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我在小时候，其实父亲常常会叫我带着弟弟妹妹说去教会聚会啊，去上主日学。那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又把我们拉到那个这个台前呢来拜拜。所以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是交互影响，也这个互相的摆荡啊。那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去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我在1963年的时候 因为去了两三年了，那牧师就问我说，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主耶稣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救恩其实不太了解，可是总觉得我来这么久的，牧师也这么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好啦，那我就受浸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个受浸了，但是其实我对救恩不理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3岁的时候，那我第二次的受浸了啊。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可以讲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次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是
啊，其实我来到了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们他对你的接纳，对你的热心，对你的爱，对你的鼓励，这个在世上其实很少可以找到的。其实我就想到了，中国人有讲说桃花源，世上有桃花源。我说哇，那个桃花源就是现在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对你好，其实他们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他们唯一的目的说真的期望你能够和他们一样，能够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有意思、
yeah.
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些，但是教会里面希望是没有这些。
对，所以在世上当有人对你特别殷勤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啊？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你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其实他们只是想希望你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享受在那上帝的恩典里面。
是，很好。
嗯，
谢谢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访问严先生，他是基督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严先生，你看过这么多人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经过一个什么转变，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够举例？
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郭弟兄。这位郭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早期呢常常要应酬，那就是吃饭喝酒啦，吃饭喝酒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接续的节目啦哈。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为了这个先生呢常常提心吊胆的啊，常常啊先生喝醉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了啊，或是三更半夜被丢包了啊，被警察送回来了。所以这个太太呢为先生信主祷告了将近20年，他的先生呢终于信主了。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喝酒，而且喝一定要喝到醉为止。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郭大哥，你现在一年喝多少酒？他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有以前一天喝的酒多啊、哦！我说哇，那你以前是一天喝多少酒？你这一生有没有喝过10000瓶酒？他算一算，他说那何止10000瓶啊！我的天哪，10000瓶有多少的量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他的言语都改变了啊。虽然他以前曾经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生活，但是如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自己讲了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我以前一天喝的多。他不但是如此，而且在教会的服事呢非常非常的热心，常常愿意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信仰一位写在圣经里面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那位神呢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来顺服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的话啊， 而且借的这样让我们能够做出来。圣经给我们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我们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行出来，来荣耀我们的神上帝。
很好呀，谢谢你。所以我们也应该问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需要改变他的生命？有没有妻子希望他的丈夫不喝酒了？有没有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爱他？有没有小孩子希望他们的父亲不会再次打他们？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研读圣经，需要接受神的爱，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转变
呀。
这个就是福音是吗？
对，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周遭也慢慢受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了。就你说的，哎，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接着改变。你发现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的、
很喜乐的事情。
呀，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你。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